好兵帅客起遇记第九章，残酷的刑罚。在前方节节败退的关头，军队急需的是源源不断的新兵来补充军事力量，因此那些装病逃兵役的人就成了众矢之的。军事监狱的医生们对此类人深恶痛绝，立志要消灭任何有此嫌疑的人，无论你是号称患了肺结核、风湿病、肾脏病、糖尿病、肺炎或其他杂症，军医们都要对你进行严格的考验，用以甄别你是真病还是假病。考验程序共分五个等级，从低到高依次施行。第一级是绝对的饮食控制，无论患什么病一律节食，早晚饮茶一杯，连饮三日。为了发汗，每次随服解热镇痛药阿司匹林一剂。第二级是为了打破军队都是吃喝玩乐的错误印象，每人一律大量服用金鸡纳霜粉剂，让你每天都头晕呕吐。第三级是每天用1公升温水洗胃两次。第四级是使用灌肠药和肥皂水及甘油。第五级也是最残酷的，就是在冬天用冷水浸过的被单裹身。这五级刑罚折磨得被考验者痛不欲生，一些勇敢的囚犯经历过这五级苦刑就一命呜呼了，直接被装进棺材送往军用墓地去埋葬。一些胆小的囚犯刚临到灌肠的阶段就宣称疾病痊愈了，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随下一个先遣队马上进入战壕。这是军医们最得意的时候，正是他们的努力才又找出了一批装病逃兵役的家伙，为前线补充了新鲜血液。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军医的功劳，他们可能真的找出了一些装病的人，但大多数的人都是身患各种重症的货真价实的病人。一到军事监狱，帅克就被关进一间当作病房的茅棚里，几个装病逃兵役的人已经待在里面了，他们好奇地看着新来的病友。你有什么病啊？
我有风湿病，帅克回答说。
大家哄堂大笑，仿佛帅克说了滑稽的笑话似的。
风湿病在这儿可不管用，
一个胖墩墩的家伙说。
风湿病免掉兵役的可能性跟公鸡下蛋的概率一样小。
什么病才能逃兵役引起了大家的兴趣，病友们踊跃发言。一个说最好的办法是装病，整日胡言乱语，满地打滚，见人就咬。另一个认为应该找个力气大的把脚给弄脱了臼，最好搞个终身残疾，就肯定不用进军队了。还有一个瘦骨嶙峋的病人现身说法，讲他吃了各种毒药、砒霜、鸦片、硫酸，什么都尝试过了，把自己的五脏六腑全毁了，现在连医生也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了。
这些办法我都不需要，帅克诚恳地说，我是真有风湿病，医生一定会相信我的。
这话又引起一阵大笑。下午大夫查病房的时间到了，格朗斯坦大夫按着病床号依次检查，一个军医处的勤务兵跟在后边拿着笔记簿记录。
马坤呐，
有，
给他灌肠药，吃阿司匹林，波寇尼，
有，
洗胃，吃金鸡纳霜，克法里克，
有，
灌肠药和阿司匹林。
大夫一个个的查过去，被叫到的病人面如土色，他们明白新一轮的折磨开始了。
帅克，
有。
格朗斯坦大夫瞟了一眼这新来的病人，
你有什么病？
报告长官，我有风湿病。
就像其他病友预计的一样，格朗斯坦大夫脸上浮现一丝嘲讽的笑容。
啊，风湿病，你这个病来得可真巧，早不得晚不得，偏偏打仗的时候就得上了，你心里一定非常着急吧？
报告长官，我确实非常着急。
看来我猜对了。
哼，格朗斯坦大夫话锋一转，
不打仗的时候你活蹦乱跳的像只兔子，可是刚一打仗你的风湿病马上就来了，连走路都有困难了，我说的对不对？
不是这样的，长官，我是真的。
别辩解了，我对付风湿病很有一套，比什么灵丹妙药都管用，保准你在几天之后就健步如飞，能大踏步上前线了。
他转身对勤务兵说，
记下来，帅克，绝对的饮食控制，每天洗胃两遍，灌肠一次，记住，灌肠的时候一定要灌够，要灌得他哭爹喊娘的，好把他的风湿病吓跑，先看看初期效果，再考虑后续治疗。
接着他又对所有病人发表了一通热情洋溢的演说，再一次警告了大家，
你们千万别以为这里的人是傻瓜，会被你们的把戏蒙骗过去。我一点也不在乎你们的那些借口，我晓得你们都是装病来逃兵役的，像你们这种兵我对付了不知道几百几千了，你们什么毛病也没有，就是缺点爱国心。你们的同胞在前线为国捐躯，你们却想赖在床上吃着医院的饭，等着战事结束。哼，你们打错算盘了，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
报告长官，
一个病人有气无力地说，
我完全好了，昨天夜里我的气喘病好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你叫什么？
克法里克，长官，我今天就不用再治疗了吧？
这个自称痊愈的人恳求道。
不行，出院之前再灌肠一次，吃一片阿司匹林，算是给你上战场之前提提神。
格朗斯坦大夫简短地说。
听着，我现在念到谁的名字，谁就跟军士来，把他给你的东西通通服下去。
于是每个人都按照大夫的指示受了一通折磨，帅克也不例外，他被带到手术室，强行灌了一大桶水，把胃洗了个遍，然后又被灌肠，肠子被灌肠剂塞得满满的，整个过程把帅克折磨得死去活来，不过他表现得很坚强，一句呻吟和求饶的话都没有。第二天查房时，格朗斯坦大夫再次询问帅克的病情，帅克说仍然感觉膝盖疼，大夫为了给他治病加大了他的药量，除了头天的那份以外，又给他加上一些阿司匹林和三粒金鸡纳霜，叫他当场用一杯水冲服下去。帅克泰然自若地把药喝下去了，一点儿也不含糊。第三天，帅克的风湿病还是没有好转，格朗斯坦大夫决定使用他的杀手锏了，务必要让帅克屈服。帅克被勒令裹上一条冷水浸过的被单，时值寒冬，北风刺骨，帅克冻得直打哆嗦。
感觉怎么样？
大夫问道。
报告长官，就像在浴池里或者在海滨避暑一样。
你还有风湿病吗？
报告长官，我的病还没见好。
这么多苦行都没让帅克屈服，格朗斯坦大夫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硬汉子，他去搬救兵了。第四天早晨， 那个可恶的征兵委员会又出现了，他们轮流给帅克做检查，拍拍脑袋，摸摸脖子，量量体温，听听心跳，然后又提了一大堆问题。经过一系列体格和脑力测试之后，委员们对帅克的诊断出现了很大的分歧。一半委员认为帅克是白痴，是彻彻底底的傻瓜，另一半认为他是个骗子，还是个智力超群的骗子。
我很想知道你究竟想捣什么鬼，
主任委员说。
报告长官，我脑子里什么也不想。
帅克用一种孩童般纯真的眼神望着全体委员们。
许多年以前，当我还在当兵的时候，我们的长官总是对我们说，当兵的不许思考，因为长官们都替他们想好了，思考绝不能。
住嘴！
主任委员悍然打断了帅克，
你不是什么白痴，你是个骗子，无赖，流氓，你听懂了吗？
是，听懂了。
我不是告诉你住嘴吗？你听见没有？
报告长官，我听见您说要我住嘴。
那么你就住嘴，我说话的时候不许你废话，明白吗？
是，我明白，不许我废话。
帅克的表现几乎把主任委员气疯了，他把军士叫来说，
这家伙健壮的跟条公牛一样，他就是装病，想逃兵役。他以为到这儿是来寻开心的，总是胡说八道，拿他的长官开玩笑，把我们这些人当猴耍，把他送到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去，好好教训教训他，让他知道军队并不是儿戏。
就在主任委员的一阵怒吼声中，帅克又被带走了。征兵委员会为其他的病人也做出了安排，在70个病人中，只有2名被认为是真正患病而免除了兵役，一个是给炮弹炸掉了一条腿的，另外一个是患了慢性骨膜炎而动弹不得的，其他3人连同3名奄奄一息的患晚期肺结核的，都被宣布为体格健康，可以服兵役。